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俄乌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总统普京派兵到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话要执行维和任务。中国否认澳洲指控中国军舰向澳洲军机照射激光。新州铁路工人同政府嘅劳资纠纷仲未解决，新州同雪梨嘅火车服务今日维持有限度服务。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2月22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俄乌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总统普京经已签署一项法令，说俄国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独立国家，同时他已经下令向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派遣俄罗斯军队进行维和任务。
I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take a long overdue decision.
普京说有必要作出一个迟来的决定，就是立即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他亦要求俄罗斯联邦议会支持这个决定，并批准两国的友好互助条约。他又指这两份文件将会很快就准备好和进行签署。而俄国亦都要求在基辅接管和保留权力的人立即停止战斗活动，否则继续流血的责任将会落在乌克兰政府身上。而澳洲外长派恩就说，俄罗斯仍然有时间退出这个具有挑衅性的决定。他又对雪梨 2GB 电台表示，在该区的战事并不是不能避免。派恩又说，俄罗斯仍然有选择的余地，而澳洲亦都希望能够继续见到有成效的讨论，避免发生战事。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谴责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独立，是侵犯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亦都发声明，说俄罗斯如果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和他们的盟友将会采取迅速和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就事件进行商讨。其他消息，对于澳洲总理莫里逊昨日谴责中国军舰向澳洲军机照射激光，中国回应并否认有关指控。澳洲国防部说，事件是在上星期在澳洲北部海岸附近发生，并指责有关行为有可能危及生命。莫里逊要求中国当局就今次事件解释，并指这个是一种恐吓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有关指控不属实，并为中国军舰的航行辩护，说他们是正常航行。
我们敦促澳方。
We urge the Australian side to resp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Chinese vessels.
汪文斌说，他们敦促澳方根据国际法尊重中国船只在有关海域的合法权益，停止恶意散布针对中国的虚假信息。新州政府和运输工人工会之间的劳资纠纷仲未解决，新州和雪梨的火车服务今日维持有限度服务，但未来两星期可能会继续出现停驶。新州铁路、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会昨日发起罢工，火车停驶之后仍然未和政府达成共识。公平工作委员会听日会继续为双方举行谈判会议，有受影响的民众就对此感到不满。西澳一个偏远原住民社区 Mantamaro 在星期六公布有两宗新冠确诊个案之后，在警方协助下实施封锁措施。这两宗确诊个案的患者现在正在隔离，他们由南澳通过偏僻的道路进入西澳，涉嫌违反西澳的边界规定之后被罚款。州长麦高文警告说，当地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病例，并表示大家担心社区的疫苗接种率仍然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接着同大家关注下各地的疫情。 新州今日公布再多超过8700宗确诊，有14个患者死亡，目前有超过1200个患者在医院留医，其中71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维州今日继续公布再多超过6700宗确诊，有14个患者死亡，目前有超过300个患者在医院留医，其中48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英国将会取消国内所有剩低的新冠限制，由今个月24号开始，即是星期四，所有在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将不再需要自我隔离，而政府亦都会停止发放因为需要进行隔离而支付的补贴和追踪密切接触者，以及要求进行每日的检测工作。首相约翰逊在下议院宣布有关消息，并表示现时在英格兰因为已经有大量人士接种了加强剂，所以现在可以转向与病毒共存的模式。至于澳洲方面，维州政府亦都由今个星期五开始放宽新冠病毒强制戴口罩的规定，在大部分室内环境里面不再需要戴口罩，但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和为公众服务的工作人员仍然需要戴口罩，而非紧急的排期手术将会由下星期一开始放宽。有流行病学家就警告，单靠疫苗不足以预防未来的变种新冠病毒，呼吁政府不要取消所有新冠限制措施。由一批流行病学家组成的科学家小组说，由于再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比率不低，加上新冠病毒对患者有长期影响，因此需要有计划来应对，包括继续鼓励民众戴口罩、用二维码登记，并提供足够资源为民众进行 PCR 和快速抗原检测。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麦金泰尔教授就表示，就算民众接种了疫苗，新冠病毒仍然是一种严重的感染。
There's also a lot of other long-term complications of COVID.
麦金泰尔话，喺阅读过其他科学家所做嘅文献入边，发现有大量嘅研究证据表明，新冠病毒亦都引发好多其他长期嘅并发症，其中包括一个星期前喺《自然》界发表嘅一篇论文，显示有人由急性疾病入边康复一年之后，心脏病发、中风、心衰竭同埋血栓嘅风险增加一倍。这个不是流感或者是普通感冒，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澳洲旅游出口委员会和旅游与交通论坛表示，未来需要做很多工作来挽回旅游人士对各州不同的旅游限制以及可能随时边境关闭而感到困惑的信心。澳洲封关近两年之后，昨日重开国际边境，允许接种过两剂疫苗的旅客入境，而西澳在3月3日之前仍然未开放给本地及国际旅客进入。旅游和交通论坛行政总裁奥斯蒙德就表示，缺乏国际游客，旅游业界每个月损失达到40亿，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澳洲准备派遣一支无人侦察机到南极洲，作为投资100万元在战略及科学探索的一部分。同时联邦政府亦都会拨出8亿元在有关的机器以及直升机以及是其他运载工具，用来探索南极洲东部内陆地区。联邦环境部长李苏珊对天空新闻表示，这个计划显示一个明确信息，就是澳洲在南极洲的国际领导地位。
What it allows us to do is host medium lift helicopters on our.
李苏珊话：呢个计划可以俾澳洲能够喺我哋嘅极地研究平台上拥有中型直升机，而呢个平台亦都系世界上最先进嘅破冰船，同时亦都能够令到我哋将自动驾驶汽车同埋无人机深入到内陆地区。除了增强我们在南极洲大陆的战略位置之外，也都可以进行科研工作。他又说，对我们在南极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以及在南极项目中工作的每一个人感到骄傲。当然计划也都可以在塔州创造工作职位。澳洲目前是南极洲 42% 土地的管理人，在当地一共拥有3个基地。 昆州警方说他们逮捕了一个潜逃了12年的头号通缉犯格雷厄姆波特。格雷厄姆波特自2010年2月因为涉嫌串谋谋杀罪一直没有在墨尔本地方法院出庭应讯而被通缉。警方说他们收到线报之后采取行动，并且在 Tablelands 的一间住宅发现他。惠州警方的探员将会前往昆州引导他回去墨尔本，预计他今天会在 Mariba 地方法院出庭应讯。体育消息，澳洲奥运代表队的最后一批成员将会在今天返抵澳洲，今次亦都是澳洲在冬奥会入面创下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一共获得一金、两银和一面铜牌，一共四面奖牌。同时亦都包括澳洲在雪橇、虎式冰橇以及是有舵雪橇，以及是在女子自由滑雪比赛入面获得首枚金牌的最佳成绩。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7233点，升了11点，总成交是61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公众假期休市，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4170点，跌了157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490点，跌了不够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194，对港元5.6136，对人民币是4.5582。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雨，可能有暴雨，最高26度；墨尔本阳光普照，最高25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0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34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最高28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21度；坎培拉密云，最高23度；达尔文有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